孝悌传家，兄弟情谊的千年典范。今天我们接着看五伦中的第四伦，长幼有序，也就是兄友弟恭。我们不妨思考一下，生命中陪伴我们最久的亲人是谁？父母年长我们数十载，终会先我们而去，只有兄弟姐妹是从青葱岁月一直陪伴我们至垂暮之年。兄弟和睦相处，才能真正让父母安心放心，这是真正的孝道。我们来看看古代圣贤的兄弟相处之道。周朝享国800年，其中大有渊源。太王育有长子太伯、次子仲雍和少子王继，王继生了文王。当时的周朝施行嫡长子继承制，太王应传位给太伯，但太王看到刚出生的孙子文王时，心里满是欢喜，深知他将来一定是位贤明的领袖。太伯仲雍读懂了父亲的心意，为了让父亲传位文王时毫无顾虑，二人毅然隐居山林，再未归朝。如此，太王便顺利传位给王继，王继再传位给文王。太伯与仲雍的举动，既成全了父亲的心愿，尽了孝心，又对兄弟展现出了至德，舍弃财富，甚至让出至高的权位。这一举不仅成就了周朝800年的盛世，更树立了财物轻怨和生的社会风尚，让世人懂得兄弟间当互相礼让。家庭纷争减少，社会纷争自然随之消解。太伯仲雍的德行不仅感动了当时万千的百姓，即使跨越2000多年，仍让今天的我们被这份孝悌之德而深深感动着。上一代的榜样力量深远，下一代亦能传承美德。周公与哥哥武王同为文王之子，兄弟情谊深厚。当武王病重垂危时，周公在太庙写下祷文，在太王、王继和文王的灵位前起誓：我愿舍自身寿命换兄长延年，助他安定天下。这篇祷文随后珍藏于太庙。中庸说至诚如神，不久后武王果然病愈。武王离世后，成王继位，周公辅佐朝政。然而一些有心之人散播谣言，称周公意图篡位。为避免侄儿为难，周公主动前往山东避居。一天，成王见天降风雷，深感必有不妥，上天才会显现如此异象。因此成王立即赶至太庙祭祀，意外发现了周公的祷文，展卷阅读，见文中字字恳切，皆为祈求武王延寿之词。成王读后，内心既感动又惭愧，如此贤良的叔父竟被自己疏远。于是成王亲自迎回周公，让其治理作乐，成就了周朝的兴盛。周公对兄长的赤诚之心，不仅让武王延寿，更将兄友弟恭的精神传承后代。论语说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于。修仁慈之心，当从孝道与悌道做起，传于子孙万贯家财，子孙未必能真正受益。传家的核心是传承孝悌之德， 让后代深刻领悟圣贤的存心与处世之道。唐朝名臣李绩本姓徐，因深受唐太宗赏识，故赐其国姓李。一次李绩生病，太医诊断说要以人的胡须做药引，太宗毫不犹豫地剪下自己的龙须。李绩听闻后当即叩首谢恩。所以君王心怀仁爱，时刻为臣属着想，自然能换来下属的忠诚。李绩不仅是忠臣，侍奉父母兄子亦尽心尽力。他的姐姐年逾八旬时，70多岁的李绩已是宰相之位，仍亲自为其煮粥。古代男子蓄须，他在煮粥时胡须常被火苗燎到。姐姐心疼道，家里这么多仆人，让他们做就好了，你何必亲自操劳呢？李绩却说，姐姐您都80多岁了，我也70有余，即使天天为您煮粥，又还能有多少机会呢？观古人兄子之情，吾辈当见贤思齐。古代圣贤连生命都愿为手足舍弃，处处想着为其付出，今人又怎能因琐事与手足争吵冲突？正如古语所言，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，不读经书则不懂做人之道。史书上诸多事例表明，主动让财物于兄弟者，非但不会陷入贫困，子孙反而多有功名，福泽绵长。孝悌是纯净纯善的爱心，践行时不以任何外物为转移。如太伯仲雍让出王位，周公愿以命换武王寿，李绩年迈仍为八旬姐姐煮粥，皆为孝悌之志的典范。当我们以孝悌之德作为家风表率，家庭方能兴旺，后代从中学得榜样，培养品德，便有了成就事业的根基，人生自然顺达。好了，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